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二章二节，是在新约圣经后边的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二章二节。好，找着了，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他的要传讲的道题目是：你活在光中吗？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开始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记得使徒老约翰他当时为什么写这卷书，因为他看到在教会里面呢、在教会里面出现奇奇怪怪的教导，对不对？有人说这耶稣其实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有人说那不要紧，我们在世界上怎么生活都无所谓的，最重要是灵魂得救上天堂就行了。那所以约翰很担心啊，约翰就要告诉当时的信徒，哎，如果你是基督徒是怎么样，好像描述一只大象的那个特征，记得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他说你是那个承认耶稣是真神的那一位。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承认而且认定这个耶稣这位真神来到世界上成为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借着耶稣来接触神，跟神有关系，相交成为一伙，你跟神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这样的人。那所以那个问题就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又怎么样呢？我同意这些的道理，那我是基督徒是吗？那不只是这样，约翰呢接下来他要进一步的来告诉这些神的儿女，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同意刚才我所告诉你们的话，那有另外的一个问题是你要问的，就是那你活在光中吗？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祷告，帮助我们来到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至圣的真道。主，我们求你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在听的时候，主啊，你两千年前借着约翰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今天你再次的向我们显明，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最近我们有几位弟兄入伍当兵啊，我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又回想起我以前当兵的情况。我想可能在兵营当中啊，如果当过兵的弟兄们啊，都可能会问，诶，你在兵营里面啊，你最怕的是谁呢？最怕的是谁？是你的组长吗？那个 sergeant， 可能是你的排长吗？那个 platoon commander， 那个长官，或许是，甚至是整个团啊，整个 battalion 的那个团长啊，那个 CO 啊 commanding officer 都不一定。我告诉你，大多数的 这些入伍的新兵啊，可能最怕的就是那位管理这个兵营的这个纪律的那个所谓团军士长 Regimental Sergeant Major RSM 对吗？那个我们俗称 INJIC 的那一位了，他穿着180cm 笔挺的那个制服啊，那个军服，据说了我们那个时代啊，那个 RSM 呢的那个军服呢是烫到可以自己站着的，不穿的，你放在那个桌子上他会自己站着的，然后呢他拿着一根一米长的木棒，在步操的时候就拿着那个一米长的木棒，然后呢看到谁不守规矩他就喊过去，我不要让你耳聋了，不过他喊得很大声的，Pick up your idea， 就是叫你醒过来不要睡觉，非常凶啊。所以我们这些小兵啊都很怕他，因为他是那个完美的标准，你懂吗？哇，我们充满瑕疵的，我们看到他就知道我的军服呢是不够直挺，我的鞋子是不够亮，我的步操步伐是不够熟练，充满缺点啊。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看到 RSM 走过的时候我们就这样闪开了，不要碰到他最好，因为一碰到他呢就会肯定抓到那个问题，会怕的。所以约翰在告诉那些信耶稣的人呢，就是你说你是基督徒是吗？那你要认识与神相交，以这个完美的神啊，以这个完美的神相交有关系的时候呢，你就是要认识一个后果。那这个结果就是因为神是光啊，神是那个 INJIC， 这样比 INJIC 还绝对完美的一个标准，180cm 洁净，绝对，这个原来的意思啊，约翰要表达的是绝对没有任何的黑暗在他的里面。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这些说跟耶稣有关系的人呢，要了解到神的那个要求是那样的，那种的光明，那种的光明躲不开的。因此我们问啊，你跟我啊，我们说跟这个神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是活在这种神的光中，照着他的心意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吗？这就是那个问题了，活在光中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检查，你可以看那个周刊第七页的那个讲道的大纲啊，在第七页，那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啊，我们是不是活在神那种的光中呢？我们怎么检查？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光明吗？我们的行为光明吗？这是第一点。那我们来检查一下的时候，我们来看在约翰一开始的时候提到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他就用光明跟黑暗来做一个对比了。哎呀，这个观念本身呢，弟兄姐妹朋友们啊，这个光明跟黑暗的对比本身呢，就相当得罪现代人了，相当得罪现代人。因为很多人不介意说有一个神啊，他有一个神那无所谓啊，不过他们受不了的是这个神来告诉他们啊，有光有暗，有行为是对的，有些行为是错的啊，这个他们觉得很难接受。有些思想是好的，有些思想是坏的，有些行为是对的，有些行为是错的，这个他们觉得很难。那有人觉得我们自己啊可以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的，没有人可以说我错，没有人应该说别人是错的。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吗？最近通过一个姐妹啊来认识另外一位新朋友，非常感恩的，他虽然不大认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不过他观察到说，哎，这个基督徒生活是有底线的。他说他周围身边的基督徒啊，生活是有底线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当然他的意思是，这他看到基督徒有一个基本的一些道德标准，对跟错的观念，他们能够分辨。他是这个意思。那他为这他感恩呢，因为这个新朋友啊，通过这位姐妹，他已经看见了 还有身边的基督徒，他看见基督徒生活的见证，那个很好。不过你知道吗，这个新朋友啊，不是基督徒哦，他已经带出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他带出一个基本的观念，因为他说到如果道德啊，既然是有底线对吗，如果道德是有所谓的底线，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说，哎，我们对跟错有一个预先定下的标准，我们才能够衡量嘛，有没有这个底线，有一个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所做的东西是对的，超越这个范围之外呢就是错的，那底线当然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如果去打篮球对吗，打篮球啊肯定有一个球篮嘛，哦，你投那个球进去才算是进球嘛，你投那个球不进就是没有取分啦，就是这样子啊，在这个范围之内就算是对了。那当然这个篮球的球篮的对吗，不是由我这个射球的人来定的对吗，不是说哦我丢到哪里那个球篮就移到哪里让它进啊，我来定那个球篮的位置，我们这个就这样的一个篮球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是由别人来预先定下我符合那个标准吗，我能够进球吗，啊，这个就是那个观念。所以谁来决定呢啊，这个又来到约翰表示另外一个很难人很难接受的道理，神就是光，谁来决定呢，神就是光。原来道德的标准，如果说有一个标准呢，约翰告诉你最开始，记得上一次吗，那个原先太初就有的那个神啊，他来帮助我们，他决定了这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同样的那个打篮球的那个比方啊，也是这个道理的对不对，因为球赛的规则啊是几时定下，不是你一面打一面定的，球赛的规则是还没有开始打球就定下来了，我们大家才进那个球场去打球啊。所以这个道德的标准呢是神老早定下，而且我们每一个在球场里面的人啊，在神的世界里面我们都需要遵守的，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个标准，我们不断的来衡量自己符不符合这个标准啊，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意思了，你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符合吗啊，如果你是信耶稣的话呢，那么衡量的方式更简单，因为第六第七节那边告诉我们，通过耶稣啊，我们通过耶稣跟这位神已经有了关系，通过耶稣的话，通过圣经的话，我们已经知道那个规则了，我们已经知道神的要求了，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光明美好的这个生活的要求是什么了，我们已经知道神讨厌哪一些的行为，哪一些的举止，哪一些是污秽和罪恶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说我们知道神要求的这个行为是这样子，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啊，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在那个没有人看见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的行为却是神所讨厌的那个黑暗那个罪恶的话呢，而我们自己知道的哦，那个罪恶我们知道，那约翰说啊，你是说谎话，你这样做的话你是说谎话，你是不照着神的标准去做的人，这个说谎话是讲骗话而已吗，这个意思不是，不只是这个意思。我们可能一些弟兄姐妹都知道哦，最近这个有一个这个诈骗的这个手段啊，又上了一层楼对吗，最近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收到一个 WhatsApp message 啊，盗用某一个人的身份啊，这个黑客呢盗用了某一个人的这个 WhatsApp 的这个身份呢，来骗取别人的信任对吗，那就告诉你我是某某人，你可以把你的资料给我吗，帮我做一件事啊，当然这个是因为盗用了别人的身份，基本上你偷了别人的信任，来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行一些欺骗的事情，这个叫这个骗局啊，英文说这个是 scam， 对吗？这样的一个骗局。那约翰的意思就是这里了，这样的一个意思，你是说谎话了，你盗用了人家的身份，你盗用了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不过你的后面呢是另外一个人来的，另外一个人不行的，这样子罪恶。不过约翰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子，来到教会我们认识了，通过耶稣也好，在我们内心的标准也好，我们知道神要求的这个圣洁的标准的行为是什么，然后我们在背后的生活我们是怎样子呢？我们喜欢照自己的想法欲望来生活的话呢，那小心，你可能活在一个骗局里面，一个 scam， 你不是真正的那个人家以为你是的那个人。这个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的行为啊，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看这个行为是怎样的一种行为，是不是符合那个光的那个标准。除了检查我们的自己行为之外呢，约翰继续的告诉我们啊，我们检查了我们的内心，我们可以检查我们的内心，来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是光明的吗？我们的内心世界不只是我们外在的行为。记得当时约翰面对的那个问题吗？约翰面对的问题就是有人教导这个灵魂才是重要的，我们的身体啊不要紧，身体是败坏的，那怎么乱来都无所谓的。所以约翰在想象这些人会怎么反驳他的话，因为他们知道约翰是针对他们写的，那他们就可能会反驳，没有啊，我们没有犯罪啊，是我们的身体败坏而已，对吗？我这个真正的我啊，我的这个灵里面是 OK 的啊，是我的身体败坏，那个无所谓的，就随他吧。所以约翰想象这些人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在第八节第十节他就重复，我们如果说，我们如果说，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呢，约翰说，那我要来回答你，因为我知道你有这个说法。我们因为这个心里面有刚才说的那个标准了，记得吗？那个囚栏了，所以已经预先定下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我们能够知道对跟错，我们能够知道耶稣，从耶稣知道神所要求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可以居然会坚持自己没有犯过罪吗？约翰刚才是不是讲夸张了一点？居然有人会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吗？所以以前我可能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的，我真的有碰过这样的人的，不过感谢主怜悯我只碰过一次。就在美国那边这个大学布道的时候啊，分单张的时候真的碰到，我今天还记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碰这个小女生啊，这个白人小女生，碰到她的时候啊，很文静的跟她分享，她真的是告诉我，那个眼睛真的相当大，告诉我我很好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犯过罪啊，我跟大家都是很和睦很好的相处的，我没什么问题的，生活是和平美好的。他真的是这么说。约翰说这样的人是自欺，自欺否认自己有罪，就好像一个患病，一个病人坚持自己没有事没有问题，这个很麻烦对吗？如果你有一个重病，你坚持自己没有事，那你就失去了得到医治的机会了，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病嘛。那我们的人的心真的是诡诈到这个地步的，弟兄姐妹。当然你可能不像我碰到的那个小女生啊，说自己没有罪，你可能不像她这样子，不过你可能在别的方面呢，用别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罪，来我们说使自己的罪合理化 rationalize， 你来用一些方法来解释为什么我的罪是可以接受的。那第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罪给普及化了， 普及化，就是说大家，你可能说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呢我这么做也没什么问题。听过这样的话吗？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这么做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的说法呢，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听这样的时候你就觉得，诶，这个有问题的，因为它淡化了一个事实，对吗？这个事实就是那个标准，如果大家都错了，不等于我做了就对。那个问题在于那个标准是谁来定的。如果是刚才我说从起初那个光，神就是光，他来定了，那即使所有的人都错了仍然是错的。这是第一个我们来为自己辩护的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利害的关系来决定，我们用利害的关系啊，利益跟害处的关系来衡量我这样做对不对。听过这样的话吗？我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呢，没有害到任何的人，所以呢这只是我自己的事，是没问题的。听过吗？我这样子生活呢，没有害到任何的人。那这个说法呢，特别谈到我们知道了这个道德的问题的时候呢，很多人这样讲的，没有害到别人嘛，对不对？那不过这个问题又忽略另外一个事实了，就是决定利益跟害处，决定好处跟坏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也要看个人的观念嘛，对吗？你认为我这样生活没有害到任何的人，不过你这样的生活方式弄到你的父母伤心绝望，那你是不是害到了他呢？那他有没有权利认为你这样做是错的呢？你就看到这个用利益衡量的问题，对吗？因为每个人对利益好坏的看法都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够，不可能单用利益的方式来衡量。第三个维护的方式，你看那么多的借口啊，我们的人普及化了之后，我们说用利害关系衡量之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通常可以用来辩护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把这个目标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对方的身上，我们就会说有一个报复的心态，我这样做只是照着他怎么对我来对待他，对吗？他做初一我做十五嘛，如果他没这么做我就不会这样对待他了，这就是另外一个为自己辩护的做法。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要小心，因为这个逻辑是很简单的，他错了难道你跟着他你就对，那你岂不是犯更大的错吗？因为他，你已经知道他是错了，你还照着去做，那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做对事情的人，你的决定不可能是正确的。那我刚才说那些啊，弟兄姐妹朋友们，那我不是在指责别人，因为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知道我自己也曾经在不同的时候用过这所有的借口来为我自己辩护，来为我自己辩护。我们都有用过这样的类似的说法，不是吗？所以圣经啊，约翰在2000年前警告你，警告我，不要自欺，不要自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如果你继续这样做的话，真理不在你里面，你里头是没有真理的，你以神为说谎的，而且神说啊，这样的人呢，是犯罪了，犯了罪，达不到神光明的要求。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啊，圣经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紧张的，因为这个光，记得吗？那个完全黑暗的标准跟这个实际，我们的实际的那种思想内心的世界呢，是对立的，是对立的。就好像以前我们在讲台上可能有人提过这样的一个储藏室的一个比方啊，你开那个储藏室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黑暗里面那些昆虫那些蟑螂呢，一有光就躲到一个角落去了，因为它不能够对立，它不能够同时存在的。从伊甸园开始啊，弟兄姐妹，回到圣经，回到圣经的开端了，从伊甸园开始就有这个紧张的关系了，记得吗？从伊甸园开始，当亚当和夏娃一犯罪的时候，当他们违背了神的话，当他们吃了那个神吩咐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的时候啊， 发生了一件事，对不对？他们就开始圣经说躲避神，躲避神，他们不要看到神，神来找他们，他们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因为是黑暗的。那不过你跟我呢，我们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躲避神，我们不要隐瞒，我们不要否认，我们不要用刚才我曾经用过的借口把罪普及化了，我们不要用利害的关系来为自己辩护，我们不要把目标转移到别人身上为自己辩护，不需要。我们不要像那个小兵，因为怕看到印记躲开了，因为神不是那个印记，因为神是光，他的光光照全地，他知道每一个角落我们在想我们在做的事。那我们怎么办才好呢？感谢主啊，约翰不只是讲了这些不是为了责备你而我而已，不是，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走进光明中的。既然了解了神的这个标准，检查了我们的行为，检查了我们的内心，我说哎呀糟糕了，我们真的是在黑暗中啊，怎么办呢？可以走进光明中。那刚才记得吗？耶稣他我们说那个病人呢，他觉得自己没有病，那就糟糕，因为他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你跟我呢，我们有办法，因为耶稣说啊，那个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我来是招罪人悔改，记得吗？耶稣说的，我是来找罪人的。如果你跟我看见我们在黑暗当中，那个约翰他的那个思路就是要你跟我看见啊，对，是我啊，我是那个在黑暗当中思想行为有问题的人，跟神对立的人。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第一步我们要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那这个一承认我们罪的时候啊，我看见过，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也经历过，那当你在罪恶当中，你好像被一个锁链捆绑着，你可能挣脱不了。不过一个人当他向神承认他有罪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黑暗的那个权势啊，失去了力量，从黑暗进入光明中，这个罪在他身上突然间失去了一大半的力量，他就发现他其实是有能力的，他能够离开这个罪恶的，他能够走向神的，走进光明中。这个过程呢，弟兄姐妹，就叫做悔改。悔改，看见自己有罪，向神承认我有罪，我就是那个在黑暗里面的人，悔改。那好消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悔改的那一刻很奇妙的，本来神真的比那个 inject 还要凶了，他就是那个审判官呢，他要照着我们的那个黑暗来审判我们。可是当我们悔改，我们一转向神的时候啊，我们发现这个神突然之间转了，他变成不是那个凶巴巴的那个审判者，挑我们的不是。二章一节说，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父亲啊！你忽然间看见，哎，怎么了？这个审判者，这个法官啊，转过身来，变成了你的父亲，奇妙。这个审判官转过来告诉你啊，其实我爱你，我为你预备了一个中保，我为你预备了，我为你做了准备，我就是等你转过来悔改，因为我早已经预备了一个中保。那这个中保英文 advocate， 这个是一个代表，是一个好像一个中间人或者一个代言人，在当时的时代，可能有一些有点类似用最靠近今天的观念，一个律师，一个法律顾问来代表你，来为你辩护，为你说话，一个代表。那这个耶稣他可以带领你，刚才从那个黑暗啊，当你向神认罪的，他带领你进入光明。 那为什么呢？记得，因为上一次我们说，记得吗？上一堂我们说到这个耶稣啊，他就是那个从天上那个真神来到地面上成为人的那一位，他来代表我们。现在约翰补充了，他是怎么代表我们呢？他是那个义者，义者完全符合神要求的人。他在这个地面上30多年呢，直到他上十字架的那一刻呢，他没有犯过罪，他完全达到，记得那个投篮吗？他每一次投篮呢、啊，都进球的，他每一个举动，他每一个思想，他的内心，他的行为都完全符合神的要求，最高的那个要求。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啊，约翰告诉我们，这个耶稣他不但行为思想符合神的要求，他还自己来做了什么？二节，挽回祭 propitiation， 很大的一个字。不过它代表这个挽回，挽回什么呢？我们华文翻译挽回什么呢？它挽回了神的愤怒。记得那个审判官吗？为什么这个审判官呢？这个凶巴巴的审判官要审判挑你不是那个审判官转过身会变成你的父亲啊？因为有一个挽回祭，因为有一个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他自己摆上了他自己。我们过去躲避神，要面对神的审判，现在耶稣来，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摆上他自己，牺牲了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献上了一个礼物，好让这个最高的这个审判者，过去生我们的气，现在呢他的怒气止息了，因为有最昂贵的一个礼物来赎回我们跟神的关系，来挽回赎回我们的罪。所以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了、啊、这个审判官变成我们的父，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义者摆上他自己。那不过再加上一个细节，就是为什么他要约翰说这个是能够挽回普天下人的罪，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的罪啊，当然因为耶稣啊，他，所以你看过去的那个介绍多么重要，因为他就是那个天上的神嘛，他本来在天上，他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他可以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跟我献上无限的这个赎价，你我任何人所有人只要愿意来到神面前，他都能够拯救。所以你不要听一些人告诉你说，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教导说耶稣只是为某一些人死而已啊，他的赎价我们说是一个 specific 特定的一个救赎啊，因此某些人他下地狱啊，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你不要相信这个说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他真的是敞开为每一个人献上他自己，让这些愿意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神宝贵的救恩，只要我们回转到他面前来。耶稣他已经预备，神已经通过耶稣预备了这样的一个赎价。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的这个神迹就那么重要，记得吗？他来摸那个麻风病的病人，照理呢是他自己变成那个不干净的，照着以色列人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不是，反而是那个麻风病人好了，因为他有无限的这样的一个洁净的恩典，能够洁净所有他所接触的人，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神。那所以我们看到自己是那个黑暗当中的人吗？是内心行为不达到神的标准的人吗？那如果是的话呢，约翰说啊，通过这个中间人代表人啊，我们可以，他可以带领我们，通过他赔上了这个礼物，我们可以跟神修复这个关系啊。不过还是有人会想了，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哎呀，这些都很好，耶稣为我死，他能够救我，那很好。那可是我回到最终啊，我还是活在罪里面。可能当中有人是这样，线上在现场 你觉得你有一个挣扎，我还是在最终怎么办好呢？啊，圣经告诉我们了，你注意看的话，神赦免你的罪不是在于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圣经不是说如果你信的真诚，神愿意赦免你，如果你悔改不够彻底，那就 too bad，那就没办法了，因为你不够真诚。不是的，圣经说一到九节啊，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不义。那个重点就是我们回到神面前了，因为刚才记得起因经文吗？在约翰写这句话几百年前，七百年前，这个先知弥迦，还有圣经许许多多的经文呢，都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神已经答应了。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呢，神说照着他所应许的，向雅各施慈爱。这个约翰就是要让我们回想起那个关键，那个赦免你的罪拯救你的关键，不是你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是神自己他照着他的应许，因为他是一个说话守诺言的人 的一位神，照着他的应许，他要赦免你的罪，他要赦免罪孽，饶恕罪过，把我们的罪孽投于深海，践踏在他的脚下，因为他是信实的 faithful。 而且呢，既然他这么说了，他就照着他的话去做，所以他是公义的 just。 一个本身是信实，照着他的话去做，因此是公义。你看见吗？这个赦罪跟你的条件、你的资格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你只要看到说是我是无助，需要耶稣，需要他来救我，靠着他让耶稣做你的代表，为你摆上，看那个审判官转过来变成一个爱你、老早为你预备救恩的这位父，你就活在最蒙福的一个恩典里面。我们知道神是光，可是我们自己活在光明中吗？这个是今天的问题。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检查什么呢？第一，我们检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光明吗？让我们不要继续活在谎言中，我们不要继续活在谎言中。第二，我们的内心光明吗？神说我们是有罪的，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自欺的人，不要自欺。那我们怎样走进光明中呢？那约翰告诉我们，第一步，我们承认我们是那个有罪的人，然后我们就会看见神通过耶稣啊，来这位达到神的要求，这位摆上他自己的献上无限赎价的这个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挽回，可以修复，甚至可以做神的儿女。这是圣经的应许，我们靠着他罪得赦免，可以进入光明中。我们愿意进入光明中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帮助在当中我们在寻求认识你的每一个人。主，让我们看见主你是那光明的神，在你完全毫无黑暗，我们在你面前赤露敞开主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看见达不到你的要求，不过感谢你在耶稣里面，主啊，你预备了一位完全公义的满足你要求的这样的一位中保，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和你不止修复关系，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向你祷告，就求你自己 这个约翰所给我们的这个最好的消息来赐给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主你从一位审判者成为那位怜悯爱我们的父。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